一些的痛苦呢就淡忘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你们这里的科技呢，相信可能也比我们那边还要更先进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冷啊，
气候冷呢，
人的头脑比较冷静一点
啊，不像我们 LA 啊、洛杉矶呢，就是气候太热了啊，然后呢，这个节目也很多呀。啊，我们就到海边去游泳啊啊，那、啊、这个不能不专心的啊，躲在房间里呢，好好的读书啊，好好的研究。那么今天我来到你们当中呢，啊，原来发现呢，我们真的是蛮落后，我还需要用这个投影机啊，我还需要找出一些胶片出来啊，那这个啊，那请大家呢，就是不要见怪啊，因为我们这个。啊，洛杉矶的这科技没有这里那么先进啊。好，
可以。哎，可以。哎，也还蛮好看的。怎么有点奇怪？
哎，
可以吗？
好。那今天很高兴呢，能够在这里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啊人生的一些的体验、一些经历啊。那命运之谜呢，我相信呢是很多朋友呢啊都很有兴趣想要了解的。那的确的命运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我自己呢，小的时候呢啊是相信科学万能啊，这个没有鬼，没有神，对不对？啊，这个科学能够解释一切，甚至我认为呢，人定胜天，哪还需要呢？这个靠信仰，靠宗教啊，没有鬼神，那是心理作用啊。但是后来呢，我的姐姐们呢，他们呢，在大学里面呢，很流行那个紫微斗数啊，然后甚至呢，他们拿用紫微斗数把这些数据呢输送到电脑里面去。然后呢，把你的生辰八字送到电脑里面去，啪一打，你的命盘就出来了，哈哈，哎呀，然后呢，照着这个你的八字呢，然后啊一本手册就慢慢给你算啊，这个算出来呢，有的时候呢，看一看，哎，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呀，啊，所以呢，虽然呢，我是相信科学万能啊，不相信宗教信仰。但是对于这个算命啊、紫微斗数啊、命运啊，总是呢还是抱着一种好奇心啊。那么就看着这命盘里面讲着说，你啊应该要到美国去，哈哈，到外国去发展啊。然后一心一意呢就要想到到美国来了，就做个美国梦啊。但呢，这个事实上，人的经历、人的际遇，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像。命运里面算命里面算那么准，有的时候很准，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呢在你经历的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当你遭遇的一切跟你的理想或是算命命书上所讲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困惑了啊，就困惑了。那我记得呢，我在1985年的时候呢，我就想要申请来美国读书，当时呢有一学校收我，就准备要来，经济各方面呢都准备好了。但是呢，这个在香港的移民局呢啊很严啊，很凶啊啊，这个香港移民局呢又是说美国领事馆啊啊，这个要排队排到很远的大街上去啊。啊，你走到门口去啊，来问美国公民吗？美国公民进去，我要赶快走，不排队，打个半的就进去了。我们那些那你香港居民排队啊，澳门居民排队啊啊，别的地方来的排队远啊啊，排一直排。所以呢，那抱着一个理想排队，结果呢，理想还是破灭了啊。来不了美国。那么当时呢，我就心想，像美国什么了不起，不去就不去吧，到香港去好了。所以呢，我就到香港呢读书工作，一住呢就住了10年，结了婚，生了小孩啊。1985年到1995年
有一天我太太呢就问我，哎，你有没有想到呢，哎，到外面去走走啊？我说好啊，我们就出去，不是这个外面，我是说到外国啊。我问他哪里要想去啊？要去哪？美国啊？还提美国啊？那个领事馆那个态度那么凶了，还要再去排队啊？他就说算了，怎么去不去？我太太就很不高兴啊，就常常呢就是为这个事情呢就闹得不太开心，他就想出去走走。我说呀，到美国去签证又那么困难，你是去玩一玩，玩了以后跳机留下来不走呢，啊，做黑市居民呢，啊，还是呢就正正式式去申请啊，申请一个工作啊，申请一个学校啊。那我以前申请过了，读书签证什么条件都好，去不成，那现在还要再去跑一趟，一定也是失败的，我不想再去了。你要我去旅行玩一玩然后跳机，哎呀，我们是传道人的话不太好吧，传道人到美国去传道，然后去旅游啊，然后就跳机不知道走到哪里去，最后万一被逮到了，那就不是很好啊，羞辱主的名。所以我说这些方法都不行。那我太太说你到底要不要试试看吧。我说我试都不想试啊，但是既然呢你这个几天呢饭也没吃好，几餐好餐啊，衣服也不洗的样子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好吧，将就你吧。那我说我有个条件啊。什么条件？我说啊，如果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呢他一定会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把我一抓就抓起来就抓到美国去了啊，那这样子很顺利，也不要跳机啦，也不要申请大学，也不要申请工作啊，不要去排队这么麻烦啊，如果上帝为我们开路的话呢，我一定去，也是上帝旨意嘛。我这个太太呢就不好意思跟我辩论神学问题了，对不对？把上帝的旨意搬出来了，那还有什么好讲了？好，就大家他也觉得好像不是在应付他了啊。那神的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就问我，那神用一个什么方法？那上帝的方法？我说我们去问上帝啊，我不知道啊。我上帝如果也想一个方法出来，那就是上帝的旨意了，对不对？那你现在问我，我现在还想不到，我也不知道，那是上帝的旨意，那上帝的事，祷告了。但没想到呢，我本来就想应付，三天以后下大雨，我要上班的时候坐那个 taxi 啊，坐 taxi 在车上呢，就那几秒钟的时间，那 taxi 呢就开着收音机在转那个电台，转，哎，转那个节一个报告，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就是说，抽签移民计划呢现在开始。有兴趣申请的市民呢请打一下子电话。哎，我叫人是什么，人是什么移民到什么哪里，我要这样写的时候，这已经过了，过了以后呢我就问这个司机，我说哎，刚才那个新闻你听到没？我听到啊。哎，我说这个什么抽签移民计划，这是什么呀？你问我是谁啊？我说这个是他那个机构，是哪一个机构在报道？当然是美国领事馆啊。我说哦，美国领事馆啊。我说你想要去，我现在马上开车带你去啊。我说别，那到港岛去那多远呢？那就是我说我要去，我明天去吧，对不对？啊，好，我知道原来是美国领事馆的有这么一个计划。第二天呢，哎，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呢，到那里啊，我就不排队，每次都排队，气得要死。我就不排队，我这次不排队，我就到大门口。大门口那个所谓的，你是美国公民吗？我说快要了，还没有。他那你来干什么？我说，我听到有这个抽签移民计划，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我听昨天新闻报道的啊，是不是在这边排队？是不是从这进去？他说对，你不用排队，你就进去吧。哎，哇，我都好高兴啊，打，我就进去。进去以后呢，把里面的人就来干什么？我说抽签移民计划，往里面走，怎么样？到哪去？抽签移民计划，上楼，走上去，走了，哇，这么多房间，抽签移民计划在那里面。好，进去以后，你来干什么？我说抽签移民计划啊，在这里拿一张纸，出去以后以后不能再来。哇，拿一张纸，就这样，我就不再来了。回去好好读完以后就照着去做就是了。哇，我就再拿回去读啊，
很简单啊，只要寄两封信，寄到美国的移民中心，把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然后你的地址，你简单的一些学历的资料，啊，还按照他的规格写好打好，寄来美国就行了，然后就等消息。啊，寄来美国呢，在美国他就给你抽签，你抽中了就好像中了那个 lotto 一样。哎，我拿了这个纸呢，回去就跟我老婆讲了，说你看，这就是上帝的方法，啊，你看多么简单的方法，不要排队，不要申请大学，不要申请工作，哎呀，这就是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讲话，你看怎么样？我们来试试看吧。我等我太太没办法了，好吧，我们就两个人写了两封信以后呢，过了两三天以后呢，我们两个人呢就在这个香港的那个最繁忙上学上班的那个巴士站旁边有一个红色的邮筒啊，我们就拿去要寄。他要上班，我上班，他上去要说，哎，我们就这样寄了。对。是不是应该祷告、哎，对，应该祷告。所以我们两个人就站在那个邮筒前面呢，就是上帝呀，啊，谢谢你啊，让我们知道有这么好的方法，但愿这就是你的方法，如果这是你的方法呢，就希望你的方法能够成功啊。若是你的旨意让我们要去美国的话呢，就在这两封信里面呢，其中呢就抽到一封的话，那我们知道呢这就是你的旨意。若这两封信我们丢到你的那个邮筒里去以后呢，从此呢就是石沉大海呢，那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你的方法，也不是你的旨意，以后我就别再想去美国了。然后呢，奉主的名求，阿们，就把那两封信就丢进去了，哎，也就这样丢了。丢进去以后呢，啊，我说完事了，等吧，一等就等了5个月。有一天呢，5个月以后那一天，我呢，就是工作太繁忙啊，要探访啊，要布道啊，要讲道啊，啊，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要先要安静，休息，祷告啊，到哪去祷告呢？到山上去祷告啊，在沙田，香港沙田新界有一个道峰山，是基督教的丛林。在沙田你开车去呢，晚上你又看那个十字架的灯啊，就在那个山上，好漂亮啊，那是道峰山啊。原来呢，最早期的时候呢，这基督教传教士把整个山都买下来了，很有眼光啊，基督教的丛林啊，基督教山啊。那我就到了山上去呢，灵修祷告，读圣经，亲近神。刚刚上了山啊，一坐下来要读圣经的时候，哎，那个时候是 pager 还没先进现在手机电话，哔哔哔哔，我说你看，这个试探就来了，对不对？就安静亲近神，你看现在就打扰了哈，啊，还是不听吧，啊，不理他，再读祷告，祷告没多久，哔哔哔，太吵了，把它改成那个 vibrate 的震的啊，再祷告读经看。那小子这一定是很重要的，很紧急的，快拿起来看。哎呀，老婆大人呐，啊，哎呀，老婆大人，是听老婆的话还是听上帝的话？哎呀，怎么办？我说上帝啊，我现在刚刚上来啊，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下去的？啊，然后有一句圣经的话就出来，你要爱你的妻子啊，如同自己啊，哎呀，爱你的妻子，对，那我还是下山吧，就马上下山。哎，就问老公什么事啊？哎，你看这个大邮包什么？刚好那个时期啊，读者文摘每天就寄一些大的邮包里面，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假的钥匙，然后说恭喜你啊，然后有的时候是英文的 congratulation 啊，你已经被抽中了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做一大堆东西，原来宣传广告，好像你们上网一样啊，什么都 free 的，然后你就填一大堆，要买还是买他东西吧，对不对？当时就读者文摘有这种宣传的方法，也是一封一封。所以我太太拿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你不会是相信这个读者文在这宣传吧？又什么抽中了，又什么中奖了啊？然后我们去填那些表格啊，去最后还是要花钱买一些东西啊？不是，你打开来看，全是英文的，你自己看吧。啊，打开一看，哇，一大叠啊，还有好多表啊！我看一下，已经忘了五个月前那个两封信丢进去了。因为心里在想啊，这个机会实在是太渺茫了啊，
那除非真的是上帝的特别的啊，这个旨意啦、工作啦，才有可能。但没想到五月以后，这一封邮包就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了。啊，原来呢，他 congratulation 呢，那不是广告，是美国移民局发出来的。哈哈，哎，我们真的被抽中了啊，所以我们呢就按照这个表格的要求啊，然后呢就要去填呐、要看好好的仔细研究啊，就发现他要求也蛮高的，因为呢他需要你很多的证件、很多的证明，那我们要很短的时间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间里头，我们发现我们这回一定要祷告了，因为呢很多很多东西如果拿不到、时间赶不上的话，你过期，他也不客气的啊，不行就是不行，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紧张啊。我们正在争取的过程当中呢，哎呀，我太太又怀孕了，就是这个喜上抓加喜啊，哈，然后就生了一个女儿，啊，就生了女儿呢，还得马上到移民局去报，我们多了一个人啊，我们移民了多一个人，他多个谁啊？你怎么就都没有填上来？啊，不行不行啊，那什么人都不行啊，一定要家里清楚，我是清楚啊，是谁啊？是我女儿啊，这女儿怎么在哪里？刚刚生出来。他说好的，那赶快的照程序办。哎呀，我们好苦啊！我女儿才几天大，那脖子都还没硬呢，就要去照那种旁边的侧面像，是吧？搞了三四家的那个照相馆呢，他说加钱加三倍的，他都不给你照。他说这太困难了，我们已经等了一个钟头了，又喂奶啊，又玩啊，又叫啊，又哭又闹啊，最后照出来还是黑的，好不容易，头又歪了。哎呀，哎，真是不容易啊。那就这样呢，就是1996年我们全家呢就移民了，来了美国啊。所以呢我就发现了这个人生呢实在是很奇妙，有些时候呢有些事情你是想象不到啊。如果没有听到收音机，如果那天又不下雨，我可能又不会坐 taxi， 我可能坐的 bus， 对，坐巴士，对不对？那下了雨，然后那个 taxi 他要是不听这收音机的这个电台，也没办法。如果他听了收音机，他喜欢听粤剧啊，那也我也完了，对不对？我听了以后，我也不当做一回事，那也不会成功。我听完以后，我很认真去问啊，然后呢，我第二天还要到领事馆去查去追啊，回来以后还要老婆太太老夫人的这个配合，对不对啊？一起来填来写来做。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啊，一方面我们需要靠上天、靠上帝、靠命运，但是人的努力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就来到我们那个主题，就是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吗？如果不可以改变，我要知道它干什么呢？你知道你后天就会死了，而且会一场大车祸撞死了，而且那场车祸一撞的时候，正好呢你的这个颈椎呢搭在第三第四里断掉了。哇，你要知道这么仔细的话，你还吃得下饭吗？啊，是吧？啊，那你要知道这种情况，你也知道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命运呢似乎呢是一种谜，隐藏起来我们好像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那么如果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话，那我们又要想知道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它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啊。那今天呢我想呢，就是这么大的题目呢可能很枯燥无味啊，加上刚才大家又吃得很饱啊，所以呢我就用一个很落后的很传统的那个方法呢啊，用一张纸呢来解释这个命运之谜的这个道理啊。那我就尝试呢用这张小小的纸呢啊来讲一讲呢我们的命运之到底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的人生呢就好像这一张纸一样啊，这张纸呢是啊平滑的，没有任何的痕迹，没有任何的皱纹。但呢随着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年纪的增长，我们呢走过了许多的路，去过许多的地方，我们的人生呢就会留下各种不同的回忆。那么这些回忆呢，这些经历呢，就好像这张纸呢在我的手上呢折了几下以后呢，哎，你就留下了一些的啊纸的指纹。哎，你看这指纹呢，哎，你照照镜子也看看你的脸呢啊，你脸上那些皱纹也就好像这些指纹差不多，哈哈。哎，那我们人生呢会有不同的经历，
我们呢往往希望呢能够记住那快乐的回忆，忘记那痛苦的回忆，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并非呢一帆风顺的，并不是呢常常都是快乐的，而往往呢我们人生的机遇呢常常会遭遇一些的患难，或是一场的疾病，或是一场车祸，或是呢被人呢陷害，这些突如其来的一些的遭遇呢很有可能会改变你的命运。本来呢你是走在一条路上，你要到超级市场 supermarket 去买菜的，对不对？结果呢在这路上呢突然之间有人呢醉酒驾驶，一车一撞撞下来，没把你撞死，不过把你撞残废啊。那一次的遭遇是不是会改变你的命运啊？会改变你的命运。有的人呢因为一场小小的感冒到了医院里面去，结果呢阴凤阳这阳阳差就把你搞就是这个医生呢就把他们送到手术台去开刀去，有可能的啊。在香港就有啊，对不对啊？这个有癌症的病人，他应该要做那个放疗的啊，做或放疗，结果呢，就把一个没有癌症的人拿去放疗，哇，放到他那个肝呐、那个肾呐、都各自损坏了。就那个有癌症的人呢，还没有做放疗，搞错了啊！这个好，这种事情常有发生的哈、这叫做医缘事故啊。医院里面的这些原因造成的一些的事故，哦，这种例子很多，吃错药的，开错药的，啊，自己拿错药的，啊，都有可能发生。那么一次的错误呢，就有可能呢造成你命运的改变，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来思想到呢，这个我们人生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遭遇，而遭遇这些的患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了非常的痛苦，就好像我手上这一把刀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呢狠狠地剪下了一刀，哎呀好痛苦啊。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我们经过一些的打击、一些的创伤之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命运如何呢？就好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碎片一样，这些碎片呢有大有小，破破碎碎的，这是形容着我们的心情也是很凌乱，也是很破碎。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透过朋友的帮助，我们需要安静的去思想，然后才慢慢的把自己呢重新整理起来。但是我们还是在问一个问题，我是谁？就是你啊。哎，这个因为技术问题，所以呢这个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里面呢我们都省略了，这留着一个心好了啊，这个心脏啊，这心就是我们的君王了啊。那么我们就问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要解答这个命运的问题呢是还有一个条件的，这条件是什么呢？只是把它拼个拼图出来是不够的，我们呢还必须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呢我们必须呢懂得呢中文，你才能够明白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命运之道啊。因为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头有很丰富的历史，有很丰富的哲学和智慧，因此呢我就透过这些的中文字呢来和大家来探索一下关于命运之谜。我们的中文字是非常美妙的，有不同的结构啊，而且呢它有很多的意义，
我们从中文里头来了解关于人生的道理。什么是人生？人生啊，我们说人生之路呢，人生呢就好像一条路一样，崎岖不平的。有人的路呢是很宽敞的，有人的路呢是很崎岖的，有的人的路容易走，有的人的路呢很难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人生呢所走的道路呢，常常呢感觉到好像呢人生之路呢常走迷啊，迷失方向啊，走吧，走走走走迷啊，这是这个假借这米这个音啊，不是你走到米缸里面去了所以就迷了啊。为什么我们会走迷呢？我们现在看下面一个字，因为呢什么样的人呢最终容易走迷呢？最容易迷路呢？盲人，哎，就迷了，对不对？哎，走迷路了。为什么？因为目亡，你的目眼目亡了，目死了，眼睛死掉了，就是盲，对不对？眼睛死掉了就盲了，所以就叫盲人。但是有的人呢他的眼睛很好啊，啊，那眼睛没有问题的人，眼睛很好的人难道就不会走迷吗？哦，不见得。我们看到很多盲人他们的心灵非常的清醒的，虽然眼睛看不见呢，啊，他的心没有亡啊，你不要骗他啊，他知道的。反倒是我们这些双眼呢很精明很灵敏的人啊，我们常常怎么样，哎呀，你太太的生日就忘了，今天哪来几号几号几号还不知道，不知道，你糊涂了，你个死人头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不知道，哎呀哎呀哎呀，我忘了忘了，糟糕，为什么会忘啊？你的心死了，对不对？如果你爱他的话，你在追求他的时候你不忘掉他生日，那当然不会忘啊，对不对？你心死掉了，所以心亡了就忘，对不对？所以眼目盲了死了，那只是眼睛啊瞎了，肉眼上，但是心眼是更重要啊。因为呢当我们心眼呢心死掉亡了啊，我们忘了，当你忘了时候呢，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字就会出来了，我相信呢大家可能都会很熟悉啊。什么字啊？你考试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呀急呀，哎呀，考试的时候我忘了刚才读的那些，想不出来了啊。你要入籍的时候，这移民官啊，你之前把英文背得熟熟的，这移民官一问，哎呀，这个生字是什么，哎呀忘了，急哦，你的汗都出来了，是不是？当我们呢一忘了，我们呢心就会急了，一急了那可就麻烦了。为什么啊？一急就怎么样啊？心急就会怎么样？危险哦，是不是啊？一心急，哎呀， 我忘了拿钥匙了，哎呀，我忘了带电话了，忘了就怎么样，开车就开得很快了，是不是啊？本来呢你约了老婆在哪里了，你忘了，糟糕了，现在人家告诉你老婆打电话，我现在这里知不知道啊，你把死到哪去了啊，走走走走，马上来马上来，哇呜，开到呢这个每小时多少100，哇哇，飞车这样去是危险的，是危险的，很多时候车祸意外人就是急，对不对啊，快快急，急了就危险了。所以我们发现呢，现代人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一个字啊，还是心的问题。我们的心啊怎么样，我们的心死了，这心怎么死法呀？站起来死，叫竖心旁，竖心旁的心亡就是忙，这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忙啊，忙死了，是不是？不知道忙的什么？哎，来教会啊！哎呀，牧师，我很忙啊！来祷告会啊，牧师很忙。来生日会啊，我也很忙。来布道会啊，嘿，今天晚上有个田牧师从 LA 来呀、啊，用简字的，我很忙啊，所以。忙的人都不来了，所以来的时候大家是忙里偷闲呐、啊，啊哈哈，所以呢，我们现代人的需要是什么呢？哎，还是需要呢，我们的心啊要定下来，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心定下来呢？哎，就需要呢休息。我们来看看这个字啊。休息啊，什么是休息？自己的心休息，休息的时候就可以找到自己。你忙的时候你的心就死掉了，就亡了，就忘了，就什么都出问题了，是不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当你安静下来找到你自己的心的时候，一切事情呢就恢复平静了，你就知道你应该要走的路了，你就不会一下忘这个忘那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呢常常把我们的心收回来，安静，找到你自己的心，这就叫做息，对不对？叫安息休息啊。但问题是呢，今天人呢安静的下来吗？能够找到自己的心吗？找不到。为什么啊？他的心在哪里啊？啊，他的心在哪里啊？下面呢，就大家看一个字，那你就知道了。你叫一个餐厅的老板，你说，哎，老板啊，我们这个礼拜五啊，晚上有一个特别聚会，有一个呢，田牧师呢，从洛杉矶来，哎呀，他来呢，要，哎，讲一些关于命运之谜的道理啊。他说，哎呀，这怎么行啊？我很忙啊，没有空啊，我不能休息啊，休息休息一下不行啊，我一休息，我一来的话，我的钱就赚不到了。为什么？他的心在钱那里，在财那里，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呢、啊，你叫他休息，他休息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的心呢想着钱财。那么，钱是不是罪恶呢？是不是说我们呢啊，所有的人呢都不应该呢去啊去赚钱，我们都应该呢每天呢都来教会聚会啊，然后呢肚子饿的时候就进食祷告，哎，再饿的话呢就大家一起同辈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今日饮食啊，你不必吃给我们了，你现在让我饱就好了啊，可以吗？不可以，我们还是要工作，我们还是上班，赚钱并不是罪恶。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罪恶呢？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什么是贪财啊？什么是贪呢？贪就是今天的钱，这个背就是钱呢、啊、财就是这个背字边，对不对？今天的钱的贪，我马上就要，我今天就要，怎么办？你要那么多钱，你今天就要，好好好，有个方法，在我们洛杉矶啊，很好啊，每个周末啊，哎呀，都有这个免费的 bus 啊啊，就送你到哪里去啊 ，Las Vegas， 哎、啊，还有免费午餐吃，哎、啊，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哎，你必须到这赌场的转一圈，哈、啊、哈。所以一些老人家的那没事干了，就是每天就坐那长途本，有一次撞，砰就撞车了，是啊，啊，本来呢不必去老人院的，就现在要去老人院啊，疗养中心了啊。很多人就到赌场去赌啊，为什么？因为要贪恋今天的钱财，我现在就要发财，我现在就要这个钱。钱不是罪恶，那罪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贪字。那么贪呢，不只是说我要今天的钱财哦。你看有些的人呢，他没钱的时候当然是贪财要钱，但是你岂不是看到有些的人呢，钱是有了，有了钱就怎么样啊？啊？我想啊，这样这个男士们就应该特别熟悉这个字喽。啊？不是贪财，是贪什么呀？哎，对呀，贪色龙。
男士
啊，男士们很有同感吧啊。哎，不是贪财，也现不是钱的问题，来美国工作稳定，什么都有了啊。这是所谓古语说啊，保暖思淫欲呀。啊，以前呢永远都是我老婆漂亮，他现在有了钱了，出去的地方多了，看的东西多了，哎呀，那些秘书小姐也漂亮多了啊，以后就看着人就色眯眯的看着人了啊。老板啊，发了钱发了财了，有多少的老板没有这个色的问题，是不是啊？不只是老板呢 啊连这个纽约的州长啊，跟你们Detroit的啊，钱不是罪，对不对？是那个贪欲，你的心的问题，是不是？女人不是罪啊，女人是好的，上帝创造的，对不对？啊，女人是好的，但是圣经的十诫里面怎么说啊？不可以贪恋人家的老婆，哎，老婆永远是自己的好，对不对？你不能说老婆永远是人家的老婆好，那好就怎么样？那你就要，哎，这就是色，这就是问题，啊。那么好在呢，有些老婆呢都很关心你们的先生啊、哦，常常呢打通电话呀，哎，常常呢很注意啊，所以呢有些先生呢这个也色不起来了啊。哎呀，既然射不起来的话，算了，我这一辈子就免了这个心吧，谁叫我有一个母老虎在家里呢，是不是呢？啊，好，那怎么办？好，转移目标啊，反正呢这个啊，我不看女人，我看吃的东西总可以吧。啊，吃啊，今天吃什么这最重要，什么都假的，吃最重要啊，反正钱也有了，对不对？啊，老婆也有了，儿女都有了，啊，最重要是吃。以前呢，穷苦的时候多辛苦啊，想吃吃不到，现在又怎么吃不到，对不对？啊，买吃吃吃，哎呀，吃啊吃啊吃，吃的肥肥肥，啊，有的人呢一发脾气就去吃，一发脾气就，对不对？现在还有一种病是怎么样？先吃吃吃吃的吃饱饱好舒服，然后就爬到那个厕所去，再把它吐出去。啊， 我真是很难想象他吐出来以后他下次还吃得下，还继续再吃，吃完再把它吐，是一种病啊，心里面的病，就是贪欲里面的情欲，他这个心他不能够得到满足，就是于是就产生了这种呢很特别的这些病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啊，人生的命运可以呢很美满，可以很好，但是呢我们人呢就在追求钱财呀、啊、追求欲望啊，追求女人啊啊，然后我们饮食上不节制啊，猛吃啊，于是现代人有各种不同的疾病出来了。病从哪里来啊？病从口入，对了，感冒也是从鼻孔而鼻子或者喉咙进去的啊，胃病啊也吃出来了啊，肝病啊肝炎也吃出来啊，很多的病啊，这所谓呢病从口入啊，哎呀病呢就很辛苦，是不是啊？啊，我们病了，我们没有人希望自己生病的，我们病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啊，苦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人生呢是苦多还是乐多啊？苦多还是乐多啊？我们说乐多的举手，那么多吧，你看难道不举手的都是苦了啊？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哎，这民主，我们现在民主是投票，大家少数服从多数，啊啊，啊，苦中捣乱，苦中也有乐，乐都有苦，啊，乐极生悲有没有？也有啊，哎呀，乐极生悲的呀，哎，为什么我说苦多乐少呢？你看那个娃娃，一生下来的时候，生下来。有哪一个人一生下来，有哪个娃娃一下来就哈哈哈哈哈哈，我来世界啦？没有，一生下来，每一声呼吸很紧张，叫了没有？没有声音，没声音怎么样？啊，就抓着他两只脚，啊，你一声打了屁股，啪一打，你看那个人会怎么样？他还会笑得出来吗？哇，我要笑出来的医生护士吓倒了，这什么人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这娃娃他什么话都还没学会，他就会学会一个字啊，哇哇啊啊，那什么呀，那爷啊啊哭啊，嘿嘿，哎，所以我们人一生下来个个都是哭的来，大部分都是哭的走的，是吧？都哭的走啊，很少见到的，哎，哈哈哈哈，啊，笑死了，哎呀，笑死还是真是有福啊，哎呀，你有死福，哎，所以人家咒主人说你不得好死啊，你不得好死，哎。所以以后我们祝福不要常常祝福，哎呀，祝福你升官发大财呀，祝福你呢这个早生贵子啊，应该就是哎，祝福你能够好死啊，是吧？哎呀，能够好死，睡个觉，哎呀就去了，哎呀，这都是多好的福气呀，是不是？所以我们人呢，每个人呢都是希望我们的人生呢不要这么多的痛苦，死也不要死得那么痛苦。于是呢我们中国啊古人说呢怎么样，有两个字值千金啊，哪两个字值千金啊？啊，
知足
啊，知足吗？看呐、啊、注意啦，什么字？对啦，平安二字值千金啊，是不是？平安这两个字，哎，请注意这个平安的安字怎么写啊？平安的安字呢，是一个房子，这个家呀，这个上面宝盖头是一个家，对不对？家里头呢有什么才有平安啊？哎呀，对了，家里面有女人就有平安。这女人呢要走了，离家出走了，就没有平安喽。 为什么你回到家里没饭吃了？不要穿袜子，没袜子穿了。哎呦，这女人呢要跑掉了，跟别的男人走了，糟糕了，那更糟糕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女人要在家里就平安，但是呢，我们又发现，如果女人不在家，或是呢在家里呢不快乐，也一样是没有平安。为什么啊？哎呀，如果呢做先生的不能够让老婆呢快乐的话呢，哎呀，你的日子也没什么好过哟。为什么呀？请看这个字，这叫什么？怒啊！怒字怎么写的？啊，又是女人心，你看，又是女人心，是吧？所以你又怪你老婆了，是你先发脾气的，啊？不是你，为什么？你看，那田牧师他讲的，你看他写的那个字，那个怒字怎么写的？又是女人心，又是你们。哎呀，弟兄们呐、啊，做先生的、啊，你不能这样的怪老婆、哦。他会发脾气是因为什么？你把他激怒了嘛，是不是啊？这个怒这个字啊，就是心中的奴啊，就是你的心啊被捆绑了。你想想看，发怒是不是这样？发怒很痛苦啊，你的心好像呢被绑住一样。哎呀，像刀割，所以我们说怒气伤肝呢。现在不只是怒气伤肝了，也会伤心啊，是吧？心脏病啊，一发脾气，你别气我了，哈哈，我心脏病发了，所以呢，我们人呢一发怒呢，我们的心呢就好像呢被捆绑住一样。于是呢，我们现在看下面这个字。如果我们人生呢常常有一些的怒气，很多不快乐的事情摆在心里头，你的人生呢，你的命运呢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就不是那么顺利了，你的人生就是一个困字。如果家庭关系不好就是个困字，父母跟儿女关系不好也是个困字，是吧？身体健康不好也是个困字，没有自由，每天躺在床上，你的命运就交在谁的手上？护士啊，而且是护士长啊，啊！我们在困苦之中，我们感觉到好像什么？看这个字怎么写？一个木头在里头，是不是？啊，我这个木头啊，我们说啊，啊，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我明明是一表人才，更可惜啊，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就好像这一个啊，这个很好的一个木头啊，就怎么样被困住了，我现在就困在这里啊啊！我们在这困在这里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想要出去，要逃，对了，逃来美国了啊，没想到跑到美国还是一样困在这里啊啊！于是呢，我们跑来美国，我们要摆脱的困境。但是今天很多人呢、啊，他们怎么样来解困呢？他们啊，去找算命师傅去看相去。看相，对不对？好、哦，对，反了，为什么反了？眼睛看的不对，眼睛长在左边呢。我们把眼睛呢，移走到这里来，哎，就对了。看清楚，看清楚，我是不是朽木？啊，绝对不是朽木不可雕也。一表人才啊，啊，看清楚我这个相， 是吧？所以我们呢都要看相。你走去看相，找这个师父，师父怎么给你看相啊？啊，师父一定会问你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啊，八字，对不对？八字啊，什么是八字啊？啊，八个字，八个字，每个人都有八个字哎，啊，愁眉苦脸的时候，哦，对，八字在这里，八，这里写了个八字，啊，啊，有的这里一皱起来，这里有个八，啊，但最怕就是有的人上面还有三横呢，啊，但是呢，算命的八字不是看这个八字啊，是看你的出生年月日时，每一个呢都有两个字，哪两个字呢？第一个字是天干，十个天干里面的一个；第二个呢是地支，十二个地支里面的一个。哪天干呢？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我不是说算命的啊，我有研究。把这天干跟地支啊，每一个字把它拼起来，就是一个时辰、一个时间或者一个年。所以年有两个，月有两个，日有两个，还有你的时辰有两个啊。那么这就是八字。那么借着这个八字呢来给你算命，有的呢靠算命靠八字还不够，还需要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你的外国人怎么办呢？外国人不懂八字啊，外国人有八字吗？ ABCDEFG 啊，没有，外国人没有八字，但是呢一样还可以算命占卜，对不对？用扑克牌啦、啊，啊，用卡啦、啊，用好多种方法啦、啊，占星啦、啊，看星象啦、啊，占卜。占卜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外乎呢两个字，哪两个字啊？凶。是不是凶？大部分的算命的师傅都喜欢讲多一点凶，为什么？哎，把你吓住，是吧？人生苦多乐少，对不对？凶多吉少，讲一些凶，让你吓而害怕。但是我们去看算命的，你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啊？对呀、啊，你当然是希望你是吉呀、啊，但是真的有吉吗？真有吉吗？那是你的希望、你的理想、你的愿望。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也奉劝大家，尽可能的能够不去算命就不要去算命。为什么呢？所有的算命、命运。你去算的时候，你的命运就产生了一个方程式，就好像电脑的病毒一样。你的电脑本来好好的按照它的规律去运作，但是一上网，病毒来了，嘶进来了，有虫，什么虫？电子虫，啊，电子的数据虫。这数据从什么？密码从思想从啊，这些密码，这些密码的后面是什么？是 hacker， 骇客，骇客，我写这个虫啊，搞死你们！我发一个虫出去，全世界电脑都坏掉。所以这些的电子虫，这些数据虫，这些的病毒的后面是发自于一个骇客。一个有动机的人， 一个邪恶动机的人，想破坏你的电脑的人，或者破坏你的系统的人，他在那里思想，在那里研究，写出了一个程式出去，然后到你的电脑就把你电脑把弄坏。所以如果你有病，你去找一个坏的医生，你就倒霉了。我不让你死，你死我钱赚不到，我就让你慢慢吊着人命，不死不活，半生半死啊，还非得来找我，那我在你身上所花的医药费啊，都全部都赚回来了，是吧？遇到没有道德的、没有良心的人，那么背后所隐藏的那一些的动机、那些思想、那些罪恶，我们叫做咒诅，这叫咒。因此呢，如果你去算命的时候，你把你的八字给了他，你把你的资料给了他，有的时候他不只是需要你的资料哦，是你的八字哦，这么简单来算命的东西，他需要知道你更多家里的情况。而且很多时候你去算的时候呢，你觉得有点还蛮灵的，然后就什么全家都带去了，对不对？你全家都去的时候，你全家的资料都在他的手上，那这些算命的慢慢算了算了算了，就在你的家族里头、家庭里面呢，就写下了许多命运的咒诅的方程式。这一些的命运的咒诅呢，会影响你的命运，会影响你的思想。我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人相信这个五行里面的相生相克，如果把这个相生相克用在物质上、医学上，在一些的这个科技上、科学研究上，是不是这是可以作为一个哲学思想来研究？如果我们把相生相克包括这个生肖来用在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呢，你就痛苦啦。你跟老婆结婚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她的八字是什么，你没有想到她是这个五行里面属什么，结果去算命完了以后，完了睡不着觉，你的老婆克你啊，你的儿子也克你啊，你的老板也克你啊，完了，你还能上班吗？你还能够对着你老婆吗？你还能够很心平气和的来教育你的儿女吗？因为你的思想里一直有一个克克克，这个克的思想破坏了你跟你儿女的关系，你们的婆媳的关系，你们夫妻的关系，你们老板的关系，跟你朋友之间的关系。像这样子的思想里头，我们叫做咒诅。而这样子咒诅的思想，就是从你去算命的时候，或者是算命的师傅，或者是看一本算命的一本的书，或者你的朋友告诉你的，无论是什么途径都好，或你自己算出来的。可能你技术不太好，你算错了，就把你们吓坏了，就本来不会离婚的，就因为你算错就离婚了。所以呢，这些算命的思想，这些咒诅就成为了一种的咒诅，这些咒诅是很可怕的。所以啊，命运会改变，是基于我们的性格。我们说呢，相是怎么样？相由心生呐。你的心还是很重要，相由心生，这叫做性。你的性格决定你的命运，对不对？你的兴趣决定你的命运。你的性情决定你的命运，所以你的性格、你的兴趣、你的性情，这是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的、生出来的东西，是这些东西掌管着你的命运、影响你的命运，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命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呢？命就是呢口令，一个口旁边一个令，口令。什么是口令啊？不是绕口令啊，在军队里面有口令，是不是啊？今天的口令是什么啊？鸡腿啊，对对，然后晚上啊 一看到士兵，该看到了，到底是敌方还是我方？口令，压腿，错了，是敌人，错口令，大就打死他。
对，
是谁？口令，鸡腿，对，鸡腿，那好，走，那口令，啊，什么是令啊？一声令下，是不是？到了个法庭上，法官判你的罪啊。啊，包青天，对不对？把那个人丢出来，斩！哎，那个丢下去，那斩，那就是哎，那一声令下，人头落地，啊，虎头斩，啪，人头落地。所以命就是口令。我们的命运是在上帝的手上，上帝说你活就活，上帝说你时间到了，医生再有最先进的科技、最好的方法，也把你治不活，没有办法，时间。是你的生命，圣经说生有时，死有时，一切都有一个定数，但这个数字的奥秘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命跟运，运是什么？行军啊，军在那里运转，在那行，后面有一个冥冥之中的主宰在掌管这个数，这个数是什么？神的手上。你的心脏从你生下来开始跳的第一下，砰，一直跳到你最后一下断气的时候，砰砰，最后一下。你的人生心脏要跳多少次都算过，没有一个算命的师傅，一个大师能够把你的心跳的数字能够写出来告诉你，只有上帝才知道，只有神才知道。所以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个什么？哎，人人都有一死啊！人人都有一死，而且呢，死后还有什么？对了，什么是审判呢？好可怕呀！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什么是死亡呢？我们看中国字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解。刑，什么是刑？啊，什么是刑？切开，啊，上刑啊。什么刑啊？绞刑啊，把人脖子切开。死亡是一个最可怕的刑罚，死刑，对不对？死刑怎么死法？腰斩，切开，那斩。所以什么叫死啊？死就是切开，就是分开的意思，对不对？啊，夫妻。离婚了怎么样？我们一刀怎么样？两断。我们的关系怎么切断？切开了啊，切开了。所以我们的关系怎么样？死了。怎么死法？我们不再有一个关系。所以人家说，哎，你刚才看到你老婆没有？没有。怎么没有啊？刚才在你面前走过去没看到啊？怎么会在你面前走过去都没看到呢？因为他已经死了，他没死，他还在那，他在那房间是怎么死了呢？他在我的心中死了，所以走过去，没看到他，死了。他在我心里面死了，所以我们说哀莫大于心死啊，心亡了，对不对？亡了，刑就是切开，我们把这个腿咔一铲，斩一起斩，谁死了？哎，我的腿死了。我手啪一弹，谁死了？哎呀，我的手死了，是吧？腿被切开了，不能够再跟我的脑跟我的身体连在一起，所以他腿死了，手死了。我的一刀咔嚓这一砍，哎，谁死了？哎，你们大家研究到底谁死了哈？你找到答案以后，哎，你就告诉我是谁死了。你说砍腿砍脚，那是脚死啊，腿死啊？怎么脖子一砍？谁死了？啊，是头死了还是身体死了？啊， 这是不是很有趣味的事情啊？谁死了？我们看看这个字，你的脖子一砍的时候呢，是头也死了，是身体也死了，你整个人都死了，是不是？手砍掉手死，腿砍掉腿死，这一砍掉，嗯，那头死，我身体还活着。无头的有可怕、啊、是吧？那你说没我头，我头没死，身体砍了，身体死了，我头还会讲话，好可怕。但为什么我脖子一砍，我头也死，我身体也死了呢？没气了，断气了，所以气走出来了就死了。我们中国人最研究关于气这个字，形成我们中医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气血水，是不是啊、哦？一切都是有天地正气啊，父母给你的是元气，五脏六腑里面有脏腑之气，肝有肝气，肺有肺气，对不对？脾有脾气，是吧？胃有胃气，是吧？哇，我们有这么多气，气不通，不通则痛也，你就痛了。哎呀，我肚子痛，为什么肚子痛啊？啊，那吃坏了，吃坏怎么样才不痛呢？要很辛苦的，哎，不痛了，为什么？气通了，对不对？把那气给放掉了。这气很重要，这个气在我们身体里的运转，有一天我们要死的时候，这个气就出来了。所以死亡不是手跟身体的切开，不是头跟身体的切开，死亡这个刑罚是你的气离开你的身体，你的气跟你的身体肉身隔开了，你的气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叫做灵界，属灵的世界，非物质的世界。我们肉体呢就留在了这个世界上，因为肉体没有气，所以就死了，于是就埋葬。哎，圣经说上帝用泥土把人创造出来以后，就吹了一口灵气，人就成了活，有灵气的活人。到了灵气离开身体的时候，尘归尘，怎么土又归土也。所以我们的身体呢，广东人广东话好发好啊，什么意思啊？我们人呢很化学呀、啊，什么化学还物理呢？啊，是吧？怎么会人会化学呢？哎，这话有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啊，所有的成分都是化学成分，对不对？你的肥肉把它挤出来可以做肥皂，啊，你身上的磷把它拿出来可以做火柴，你身上的铁把它打把它浓缩起来可以做很多铁钉，你身上所有的这些成分，对不对？很多是水啊，好多水，所以到了人死的时候，你的身体都是化学成分，而这些化学成分是不是从矿物从土里面出来的、啊、这就是上帝用土来造人，用他的智慧能力把人造出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口灵气，这个气吹到人的里头，你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就活着。有一天我们的气从我们身上出来以后，我们的身体就死了，但我们的这个灵魂这个气要到哪里去呢？我们中国人说啊，呦呦呦，哎呀，这个人死了以后有没有做漆啊？漆过了没有啊？啊？女孩子说什么啊？我呀，生是田家的，田家的魂，我死了以后怎么样？我死了以后就做田家的啊鬼鬼，好可怕的鬼。我听过有一首歌啊，啊， 我不知道是谁唱的，也不知道这名字是什么。
鬼鬼全都是鬼，鬼鬼全都是鬼，有没有听过？
刚才唱完了，你们都听过了吧？哎呀，我们很怕鬼啊！哎呀，这个人死了以后就怕变鬼哦。真的有鬼吗？啊？有没有鬼呢？中国字呢有一个字啊，是这样写的，是一种病，但这个病呢很特别，这怎么念？
旧
旧旧是什么啊？就是一种病，哎，什么病啊？什么病啊？心病啊？是心病吗？啊？心病，好，心病，有内疚，内疚，心病，去看心脏医生啊，一检查心电图，好好的，你心没有毛病啊，但是就是有病。看心理医生，对不对？心理医生给你赚了好，你他在你身上赚了好多的钱，还不见得你把你这个旧这个病呢给除去，最后怎么样？想不开，我这个病呢，哎呀，干脆我解脱算了，上吊，死了，死了灵魂就出来，这旧的病是不是我一上吊以后就好了？没啦，啊啊，还在呀、啊！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怕鬼嘛，对不对？明明你老婆是把你气死的，淹死了，你现在睡不着觉了，还要来找我报仇了。哎呦，我可能也活不长了。哎呀，我当初就不应该这样折磨他。哎呀，我不对，我内疚。想不开，算了，老婆，我来找你了，我也来了，是吧？好，就是个什么病？这个字已经告诉我们了，是一个很久很久很久的病，久到一个地步啊，你死了以后啊，也不会解决，还是存在的，还在那里，所谓冤魂不散呢，还在那里。是吧？这是一个永久的一个病，很可怕。所以人死了以后，不是如灯灭，我们的灵魂还在那里，把我们在人生当中所有积聚的那一些仇恨、那一些的内疚、那些痛苦，还是在你的灵魂里头，直到永永远远。各位朋友，永久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永久有多久？永久有多久？很久很久，对不对？有开始吗？没有开始。有结束吗？没有结束。要到什么时候？永久。永久存不存在？永久存在吗？永久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开始，没有结束。错了，永久存在，不只是存在，它不是今天存在，它也不是昨天存在，也不是明天存在，不是你死了以后存在，它是怎么样存在？是永久的存在。那永久存不存在啊？永久存在。永久怎么样存在啊？永久永久存在，明白吧？还明白？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追求一个永久永久的拯救，永久永久的解决，永久永久的救主。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需要求救。下面我们需要看一个字，很重要的字，就是一个什么？救字。看他这个救字怎么写啊？在这里，求，
救字。注意，我们的灵魂要得救，就必须要了解这个字。为什么？因为这个救字由求写的。有求就有得救，无求就无救。人若要得救，就必须要求救。
向谁求救啊？
有印度人吗？这里
啊，没有。大家吃牛肉吗？
哎，都吃。请你吃牛肉的时候不要在印度人面前吃，因为他们是求牛的人，因为他们相信牛是他们的神哦，牛神。所以你要吃牛肉，你就冒犯了他们。巴基斯坦跟印度他们打起仗来，当初什么啊？巴基斯坦的兵跟那印度兵怎么样？擦枪吧，是不是？还一个说是牛油，糟糕了，你那才牛油了啊！你侵犯了啊！一个说是猪油，因为巴基斯坦信回教，印度教的人信这个是印度教，他们拜牛，所以呢，巴基斯坦的兵说，你们那个枪是牛油，我们这个枪是。我们的枪是牛油擦的，你们那个枪是猪油擦的，吵起来了，是吧？啊，就打起来，哇，就厮杀，好可怕。牛不能救我们呐，牛皮倒不错，牛皮鞋很好。
我们要求，
求主。求主来救我们。什么是主啊？
主就是
王字上有一点尖尖的那一个，其实那一点是灯，灯的心，灯光灯的心。在古文里头还有的字可以追溯到它是上帝的血，上帝那一滴血就是主。哇，真是好伟大。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信仰，
到底哪一位才是救主呢？哪一位才是那个光明的主呢？我们中国人啊，自古以来呢，我们都是怎么样，慎重追远。我们有困难有问题呢，我们呢就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呢叫做什么？祠堂，祠堂，祠堂，对不对？我们到祠堂那里什么？
祭祖啊，清明又快到了，是不是啊？
祭祖。
我们有困难有问题，我们要求救，到哪里去求救？哎，到祠堂去。哎呀，太上老爷啊，太祖父、太祖母啊，保佑保佑，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呐、啊，是不是？我们相信的是我们的祖先，祭祖。我们表达我们的孝义，慎终追远。其实我们中国人聪明，有的时候啊，我们这样祭祖啊，哎，不是为了啊，为了这是祭我们死去的祖先呐、啊、先人呐、啊，是为了什么啊？特别是你家里很多很多儿女不听话的，是不是？一不听话怎么样？去祠堂去，给我罚跪，跪那里啊！再跟你跪你的老奶奶啊！那我们把那儿女带到寺庙那里去的，祠堂面前的时候，我们祭祖的时候啊，这样啊啊，你保佑保佑我们了、啊。你的儿女就看到哦，我的爸爸很孝顺啊，所以我也要孝顺啊，我很孝顺啊，所以你将来也要这样来祭我呀。是不是？这是为自己，所以有的时候祖先不一定能够保佑我们。
但是今天各位朋友，我现在去了世界很，就是去了美国啊，也直接想要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呢，也要把这个中国文化的精华，这些字的奥秘呢，要解释给大家听。美国也去了很多地方，下面这个字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字。刚才我前面讲那些字，你今天回去全部忘光了没关系，笑一笑就忘了，没有无所谓。但下面这个字，就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字，是非常重要的字。如果大家这个很累了，我们讲完这句就可以结束都可以。但是这个字你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个字是我们祖先造字以后就告诉我们，我们中国人要相信哪一位神。这个祖字边旁边是铁，这个铁是坟墓的意思啊，就是祖坟了。旁边是，是是什么？天上下来的光，三光，日月星三光，表示。所以什么是表示？启示，从上面光照你，让你知道一些事情，就叫启示，对不对？表示啊，我给你看，哎，我今天要送给你啊一支笔，表示我对你的啊一种啊爱慕啊，你给你女朋友啊，给你太太来，拿出来了，是不是？见光了，看到了，是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福啊祸呀都是由这个士之边所组成的。那么神，我们中国人所相信的，我们祖先告诉我们应当相信的，到底是哪一个主，哪一个神呢？那么下面这个字就非常的重要了。好，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呢可以告诉我这个字怎么读？一个是一个口，有没有会读？哦，还好没有人举手啊，因为中国在康熙字典里面都没有这个字。啊，这不成字啊，意思是对的，是就是从天上下来的光，表示。然后呢，要表示什么？要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你表示什么呢？对不对？你要告诉我是一个口，但是字没写完。但是我们把这十字架摆在这个口中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神，就是神。什么是神？伸出你的手来。以前呢，神这个字呢，没有士之边的，伸，为了要分辨到底是我伸手呢还是神呢，所以加一个人字边就是伸手的伸，对不对？没有人字边，那这个伸是什么意思呢？伸什么意思？伸就是再一次的意思啊，再一次就是申诉，我要申诉，我要重申，我要声明，就再一次，第二次。为什么这个申这个字呢是有代表二的意思呢？因为在古文里面呢有一个古字写法是两只手伸出来，所以伸手要伸几只手？伸，一个人伸手，人字边一个伸，一个人伸，伸出一只手，没诚意，没有礼貌，送礼物给人，拿，拿去，没有礼貌嘛，对不对？两只手恭恭敬敬的伸出来，这个礼物才是有诚意的，我送给你。所以伸手伸出来是两只手伸出来，伸。所以我们中国字这个十字，十全十美的十字大写怎么写啊？啊，一个手一个合，合手为十嘛，对，我伸个手出来啊，十指不全呐、啊。啊，那不十全十美了，手两个手指都出来，这个十，十字，十指的十手，十指头是我的两个手合在一起，就是十，代表着力量，代表着团结，代表着和好，合手为十，十全十美。所以这个十字在我们中国古代来讲，十字是非常重要，是代表联合、和好、和平啊。 完美的一个境界。十，伸手是伸两个手伸出来，那这两个手伸出来中间夹着一个十字架，这个就是神。这是我们中国人要相信的神啊，这是我们祖先在造字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神字命运的玄机隐藏在这里了。各位朋友，您知道吗？在宇宙万物当中，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很多人死去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古代有一种刑罚叫十字架，把外族人活活的钉在木头上，在许多民族里面都有。但是所有被钉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死了也没发生什么事，唯独有一个人，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以后就发生了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惊动历史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复活。对，有人说复活，但是大家请注意，是什么时候复活呀？啊，第几天复活？对，第三天复活。第三天复活，各位朋友，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的一个在时辰上的一个玄机。为什么？因为神这个字代表着光明的主。怎么样才是光明的主？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是一个光明的主。历史里头很多人钉在十字架上都死了，但是只有一个人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啊？地大震动，天昏黑暗啊。那么生这个字是不是日字之中一个时啊？对不对？日字之中一个时，日是不是光明啊？在光明之中的一个十字架，这就是日字之中的时，这是光明的主。你知道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什么时候天空灰暗，天黑了，日头不见光啊？定死的时候是上午九点钟定，到什么时候天黑了？不是太阳下山啊！我有一本书《福字运转》，里面很详细的记录了我们中国古代在天文志里面有记载当天发生的事情。哎，你有兴趣去看，里面还有康熙的一首诗《十架颂》。天空黑暗的时候是在午时，子丑寅卯辰巳午时的时候天空黑了，但是太阳在什么时辰里面就出来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申时的时候太阳出来了，耶稣才断气，知道吗？耶稣他要等到一定的时辰他才断气啊。天空黑暗，灰暗，耶稣死了，天空黑暗，到了申时的时候太阳出来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这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一个人他午时在最光明的时候天空都黑暗，但是这十字架上的主是天子，真命天子，是上帝的儿子。他死了以后时辰有午时到第三个时辰，午时未时，未时还没有到，再来是申时。申时的意思是生出来的意思，生出来了嘛。所以第三个时辰的时候光明又出现了，所以耶稣死了埋葬了以后是第三天，代表第三个时辰。所以我们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卦，坤卦。坤卦是怎么写的？ 易经里面有乾卦，第一个卦，第二个卦是什么？坤卦。什么是乾卦？乾是天，坤卦呢是地，天地。所以我们说扭转乾坤，扭转天跟地。耶稣是从天而降的，天不需要扭转的，那是上帝的位置，需要转的是哪里啊？大地啊，大地出问题了。所以坤是代表了大地，这坤这个字怎么写呢？从土里面生出来。谁从土里面生出来了？有口从土里面生出来吗？没有，是神从土里面生出来了，因为生字就是神，神从土里面生出来了。是谁啊？土地公吗？不是土地公，因为这里没有讲土地公，只有土，但是有讲到生字，这是神。各位朋友，我把这个神字的玄机告诉你，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告诉你，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不是洋人的上帝啊，他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上帝，而且在我们的祖先早就已经呢把这玄机告诉了我们。我们从一个字就可以看出来，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说吉什么？吉祥如意，对不对？祥是怎么字怎么写啊？一个四字边从天而降的一只羊，所以有的地方就干脆就写吉羊吉羊吉羊吉羊。谁是那一只羊？从天上降下来那一只羊是吉羊，那就是吉祥。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他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外国人美国人的罪，也是为了我们中国人的罪，是为了普天下全人类的罪。而这件事情早就在我们祖先在造字的时候把这预言写下来，隐藏在字的玄机里头。
所以我已经把这个字的玄机告诉你了，我的任务就快要完成了，但是呢还差一些，所以还继续请大家忍耐一下，我把它下面这几个字就讲完了。我希望你能够呢好好的思想呢，能够呢做出一个信字。信是什么啊？人的言，人的话就是信，对不对？我所讲的话告诉你，我把我的话写下来寄给你，那叫做什么？信。这封信里面有什么？有我的话。所以你接到我的信的时候呢，你就要相信我的话。所以相信我的话就要相信我的信，你相信我的信就是相信我的话。所以呢你收到这个信你就要有信，你要信我所寄给你的信，这就是人的话。但是我会骗你啊，因为人言可畏，所以人的话不可信，有的时候会骗我。这谁的话可以信啊？耶稣的话可以信。为什么？因为他是人生的大忌，因为上帝的话，耶稣的话隐藏了许多的玄机，人生的计划，大计划，这就是伟大的救恩。
那么信了耶稣以后有什么结果啊？有永远的结果，永久的结果，美好的结果，就是什么？永生的结果。请注意啊，这个永生这个字怎么写的？
生字中间是不是有十字架？对啦，
你要相信耶稣，这也十字架的主，你就有永远的生命。你不相信这耶稣基督，那怎么办？我不要十字架，不要不要他。那下面我再重新的给你温习一下，刚才我排过的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就让你知道呢，这个死呢是怎么写法。如果我们不要耶稣的十字架，那就什么？
我们的生命命运就是死亡。就是死亡。
所以现在呢，我啊把这个生死呢摆在各位朋友的面前，
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有生。我们不要这十字架，我们不要相信耶稣，你没有生命，没有永远的生命，你就有死亡，就这个字。好，现在呢我讲的差不多，我们统计一下。哎，各位朋友，在座当中有哪一些朋友呢要选择生命的，请举手。还有人犹豫不决的，那些不 举手的是不是要选死啊？是想死啊？啊，好像还不是很甘愿的样。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啊，要选择这个字，生命这个字的，请举手。哎，这次好一点了，大部分都举手，可能已经睡醒了。哦，但是请注意哦，当你在举手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承认你是接受这个生命里面这十字架哦。我现在把十字架拿掉，我现在问有哪一位朋友，你的 人生你的命运今天要做个决定，要选择，你要选择要这个字的，请举手。啊，那表示大家都专心听好啊。没有人要这个字，但是这个字的举手。还这么慢呢？要生命啊，很重要啊，相信耶稣得永生的很重要。我们有了耶稣以后，我们呢就不再惧怕死亡，我们现在把这个死亡打倒，我们把它毁灭，因为生命可以把死亡吞噬掉。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就把死呢吞灭除掉。我们现在呢把死呢捏死他，打死他，六脚打死他。耶稣来了，耶稣要把死亡完全的解决，耶稣也要进到这个死亡里头，进到他死了以后下到阴间里面去，在阴间里头三天以后他死了。我们现在死亡在我的手中，耶稣他进到阴间里头，把这个死亡完全解决以后，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在天在地在乾在坤都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宇宙万有唯一的主宰。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接受了这一位永恒的主，光明的主，也是我们祖先在神字里面隐藏的这个玄机，这个主。我们有困难，我们有痛苦，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我们向他祈求，我们将一切问题交给他，你是依靠他，他就会改变你的命运，引导你的人生。你不需要惧怕你的生命是长是短，你的命运会如何，因为他会引导你的人生。而且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就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救恩的礼物。那么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有平安，离开世界有永生，多么美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看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本来是被剪掉，剪了一刀，很多的痛苦，留下很多痛苦的回忆，但是我们经过祷告接受救恩以后，上帝伟大的计划可以让你的生命再一次的重新的整合起来。这就是命运之谜，这就是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的命运之谜的信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人生，你的命运都能像这张纸一样，虽然有痕迹，虽然经过一刀剪过以后，但是相信耶稣的十字架救恩，你又再一次的复活了，再一次的重生，有新的生命，新的未来，新的方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邀请，让我有机会呢，啊，这个气很长的把这些字字教告诉大家。如果你们有兴趣学这个一刀法的这些字，我明天呢下午呢会在啊宣道会呢来教啊。那么如果在座朋友希望能够见。